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少契主日哈，那要跟我们的少年人一起配搭服事。那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呢，也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圣经的故事。在还没有进入信息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节目，叫做那个《欢笑一箩筐》，大家有没有看过？有看过哈。有一次《欢笑一箩筐》上面演了一个很有趣的节目，它是有一台车子哈。那个车子呢，外面看起来像那个邮局的邮车，邮局的邮车在驾驶座的地方给它很巧妙的隔了一半，在那个驾驶座的上面放了一只很大只的狗，就把那只狗的双手放在那个驾驶座上面。它那个真正有个驾驶呢，是在这个巧妙隔起来的另外一边，就发现就把这个车子啊偷偷开到那个公园的附近，然后那个偷隐藏摄影机在拍到很多公园的人就目瞪口呆，发现一只狗会开车。然后这个狗慢慢开，慢慢开，慢慢开，就停到路边。然后呢，这个电视公司人就安排一个老人家，一个长者，就站在这个公园的旁边。然后就一副好像这个狗狗要跟这个老人家问路的样子。哇，这个老人家也是大有其事啊，跟这个狗说：“跟你讲啊，前面那和平东路右转之后啊，怎样怎样啊，就讲一大堆。”啊，那个狗好像就听得懂，就点头点头点头点头。然后忽然间车就开了，然后就按在那个老人家指的路开，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就发现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你知道最近台湾很多这种欢笑一箩筐的节目，看到你就觉得为什么美国人实在是呢吃饱没事干，那为什么就想那些有的没有的节目啊，来放在那个电视机的前面大家欣赏？所以他们其实想象力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不只是这个想象力是幽默的来源。事实上，在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从这个想象力开始和大家一同来思考。那对这个很熟悉的故事来说，我们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想象的感觉，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家里的恢复重新的来思考看看，到底想象力扮演什么样，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对相信是很期待的。可能就不看他们的名字应该知道什么啊，这对莱特兄弟。因为这对莱特兄弟呢，他们是道理说了啊。世界上第一对发明飞机的不是他，就因为他们就先发表了哈。那另外一边一个法国人，这个秘密被隐藏起来。不过一般来说，莱特兄弟是世界上第一对被大家认为发明飞机。你可以想象以前的年代，有两个人一直想要在身上绑了一些翅膀，然后在上面跳下来，所以有力学身为对不对？人就是在地上走，怎么可能会有可能会飞？所以发现其实想象力是造成我们整个人类科技文明发动的往前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借着这个想象力，你发现其实整个人类的文明不断的在往前推进。想象力其实不只是在科技文明上面是这个样子，想象力其实在很多的领域当中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是个法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近代的历史学家。那么这个民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劳戴尔，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班大克》的作品。这个作品呢，主要是在探讨整个人类世界程式化的过程。这个程式化的过程，为什么西方的程式会远远比东方的程式来的进步很多？其实有一段的观察我非常有兴趣。他提到说，其实你知道在股票市场，在世界的发展，就是在1600年，其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东西都是已经发展了股票的概念。可是你知道在东方开始正式有股票市场的交易，一直要到19世纪末20世纪兴起的时候，整整慢了快300年的时间。其实这个当中其实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其实当中国还在玩那种飞钱啊，还在做这个大很简单的那种具体的货币的流通的概念的时候，其实在西方就已经能够借由货币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的流动，预先设想某一个东西它即将要在多少个月或多少年之后运回到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有点像期货的概念。在很早以前，这个东西公司在世界各个地方的这个旅行帝国主义的发展，慢慢你就发现其实东方的想象力或者是对一个抽象物件的想象力远远比不上西方。因为很多人都不服气啊，说我们东方有什么有郑和下西洋，很早的1400年就有郑和下西洋。那西方呢，欧文布发现新大陆其实整整晚了快90年的时间，虽然感觉比别人早了起步90年，不过我们的郑和先生 结束了之后就结束了。郑和下西洋虽然战了很多次，虽然有非常多的丰功伟业，只是我们的想象永远无法脱离具体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权力游戏当中。所以当整个那个时候的郑和所服侍的皇帝开始面对很多宫廷的内斗的时候，所有的想象是不可能再继续往前走，继续收缩在整个陆地的中间当中。虽然比人家快了90年，不过你知道他的下场就是在1977鸦片战争当中，这个东方的势力就输给了西方的势力。郑和其实想象这件事情，对空间的想象，对抽象的具体的东西抽象化的这个想象的过程，基本上对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也好，人民世界的累积也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历史课，我们需要从这个历史的想象慢慢回到故事的想象。说到故事童话故事，对大家来说最熟悉的童话故事是就是你的妈妈跟小朋友在床边讲那个床边故事。我想这个应该是点播率非常高的童话故事，听得了啦，对不对？灰姑娘啊，那这灰姑娘的故事，当在戴尔丹的跟小朋友讲的时候，你有没有接到你的小朋友的整体变化？说这个童话故事有问题。有一次有一个老师在问他的学生说，你们听了这么多的童话，这个辛德瑞拉的故事，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一次有个小朋友举手说，老师我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那辛德瑞拉留了这个鞋子，对不对？这小朋友就说，啊，为什么12点钟到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变了，就是那个鞋子，对不对？你所有的东西都变为原形了嘛？把这个南瓜车也变，这个那个车子变南瓜了吧？那个前面那两个什么马的马变成什么？变老鼠了，什么都变回去。为什么那个鞋子没有变？所以你看，小朋友就那个无尽的想象力，对不对？自己想都想，就自己就这样想就对了，听就对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在小朋友的心里面怎么样？觉得不对，这个鞋子全部都变回去，那个什么鞋子呢？那人的很熟悉的故事里面都会出现一点点小小的瑕疵，这个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说看见这个故事里面的这种瑕疵太习惯这个故事，我们太觉得说，这个故事我早就知道了，就是在讲说虽然你现在很可怜，别人在糟蹋我后母什么什么，但是你相信老因为善待你，有一天你会遇到烦恼王子的。那你怎么觉得这个故事是这样？因为他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可能不只是这个样子。而今天呢，我们要来理解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这个熟悉的圣诞故事，不是那个，是熟悉的圣经故事呢，几乎可以说是基督教圣经里面非常被世界的文学作品引用的故事。不管他是，可能他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呢，大卫把歌利亚打倒了。好，那你要跟你的小朋友说这个旁边故事，你要怎么说？就是不要害怕你最近可以打倒巨人，就是。如果这个只是这样呢，那就可惜了一点，有一点可能像我们刚刚看那个辛德瑞拉一样，其实它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哈。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故事的一开端。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呢，是在一个有它一个名称叫做缺乏想象力，跟缺乏想象力的亚山谷。故事的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大卫的爸爸有一天跟大卫说：“好不好，你拿10个饼，还有呢那个穗子，送到军营当中给你的哥哥，他们在前面当兵。”那么在这个故事，爸爸要他的儿子去拒绝要拿这个饼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读那段圣经的开始，17章的第一节开始。应该是我们就是那个整个的气氛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肃杀之气，对不对？有一个利亚很大的哥利亚在那边准备要对以色列人叫嚣，所有的以色列人非常的恐惧，而且他花了很大的篇幅说这个哥利亚身上穿的铠甲重64吨，准备拿那只枪那个枪的最前面的那个寸草，那个枪的头是重5公斤，当过兵的人，他是那个神面的那个头，就比我们拿着一把枪还要重。就是他是描述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巨人这个非常伟大的巨人站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其实说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这些人看到巨人很恐惧，你知道？好，在几年前，真的很可能只是几个月前， 以色列人才因为巨人感到非常的快乐，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国王叫什么名字？扫罗，对不对？今天告诉我们说，扫罗被拣选的那一天，站在众人的眼前，他的身高怎么样？比别人高一个头，哇！所以到他好像看到姚明一样，对不对？哇，好高挺的一个人，哇！我们以色列的梦想跟盼望全部都在这个身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对这个扫罗是有无限的想象，这个英雄的男人即将要带我们以色列人走出现在的困境。没多久，他们以身高为想象的这个基础，竟然发现另外一个身高，按照这个很可能这个哥利亚的身高，他是接近三公尺左右，那个扫罗大概两公尺，哇，其实比他高了50%出来啊，那个三公尺，就从本来啊扫罗很伟大，现在看到另外一个更伟大，这样都幻灭，不太可能了啊！我们以前一直觉得看见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已经是代表我们说伟大的象征，竟然来个更高的，圣经就在一个非常荒谬的开端继续的发展下去。他们看到17节之后，其实你想到的图画是什么？应该比较像这个图画。那小朋友要爸爸叫他拿着饼啊，拿着那个什么东西，拿跟家书有没有？就在前面打他的针，然后小朋友拿着乖乖啊，要去忍足这样啊，爸爸爸爸，我要去跟我哥哥打仗啊，是他的神棍。开始我们不是说17节之前，整个的故事才是充满喜，怎么到了17节之后，话锋一转？整个故事变成是大卫带着他的饼，然后很单纯的吃到了神棍。故事的一开始其实就讲两个非常大的差跟对比，很严肃的战场跟非常天真的小朋友。这故事就是往前走，等到了这个小朋友来到了以拉山谷。这个以拉山谷呢，一边是害怕的以色列人，另外一边非常骄傲的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呢有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呢就是哥利亚。众人看见了那个哥利亚极其的害怕，因为这个极其的害怕看在大卫的眼中。我们跳过了一段，好，25到27节，总之在25到27节，就大卫到处探听说他怎么害怕。18节，大卫的哥哥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这个所说的话就是大卫问那些人说，你们怎么那么害怕，那些啊，儿子要杀死那个哥利亚，然后国王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他。他的哥哥，你自觉作业做了没？干嘛来这边跟我们开场聚会干什么？你不是补习吗？然后去补习啊，对不对？什么大人的世界，我们大人在讨论事情。他的哥哥跟大人说：“你现在干什么？看我那几只羊啊，你交给谁了？我不知道。”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请问大卫有骄傲，大卫有恶意吗？没有。而这个问题是17章之前的16章，他的哥哥很不足的经验，因为16章是撒母耳拣选大卫，他的哥哥每一个都在大这个撒母耳的面前走过去，撒母耳一个都不拣选。好，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想害怕哥利亚，我不知道哥利亚是长得这样啊。他的哥哥是很生气啊，说你干嘛来这边看我们的笑话，对不对？他本来想说弟弟来这边看他是英勇的哥哥，没想到戳破。我是讲说我们当兵的时候多伟大多伟大，就一气就跟他的哥哥全部都躲在一起。他们哥哥的最小生死就大卫生气了，你来这里做什么？就是在你在这个经文的当中，你发现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看见了这一个具体的哥利亚，已经使他们过去作为上帝选民的这个身份不再具有任何的一种想象的联系。他们已经不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上帝的选民这件事情是能够超越这个有限的困难去到上帝那边。但是对大卫面对这个安抚的这个僵局，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去到了扫罗的面前，他们有一段非常特别的对话。大卫跟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他开始讲过去他在旷野当中的经验，向这个扫罗说：“我过去有很多很多这样经验啊，打狮子、打熊、打什么。”这个小罗跟他说：“开玩笑，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职业军人，从小做当兵的。好，你打这个这些熊能够解决问题吗？”大卫小罗有一般的解释，因为对大卫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 神圣的想象。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神圣的想象？因为你知道，刚刚在经文当中告诉说，爸他的哥哥说，跟扫罗说，我从小啊，我就在旷野的当中牧羊，又放我爸爸的羊，遇到各样的困难我都可以解决。这个是大卫的版本。可是你知道真实的世界是怎么样吗？真实的世界恐怕不是这个样。为什么恐怕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母耳来到大卫的家，那是前章，到约西的家的时候，撒母耳就跟约西说，带我的儿子一个一个走台步，走在我的前面，我要看看耶和华上帝要选选谁。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走了。到第十节，约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扫罗说，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第十一节，请注意，撒母耳对约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忽然间，这个爸爸想到说，没有，对不起，对不起，还有一个小的，还有一个小的是放羊。弟兄姐妹，那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在这么难得的场合，能够跟先知吃饭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这个爸爸想都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儿子怎么样叫回来一起吃饭。既然你的儿子都到齐了，他想，对，还有一个儿子啊，前面放羊啊。你知道他这样子，很可能大卫的名字应该叫什么？我们华人哈，一直想生儿子都要什么高弟啦、来弟啦、宝弟这种，很可能大卫的儿子华人名叫高妹、来妹、宝妹这种。因为前面那是哥哥嘛，一直生，生不到女儿，你生还是儿子啊？算了，是放羊。你知道放羊基本上在那个年代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工作，也不会是一个有钱的人给他的儿子做的工作，这样就是给仆人去做的。所以呢，对大卫来说，这放羊是放羊。这个爸爸已经忘记了还有这个儿子。今天姐妹，如果你是大卫，这个按照我们现代的这种，常常有人去看那个精神医生啊，说我这个有什么什么样的障碍，医生都跟他说啊，童年阴影对不对？如果你是大卫，那个童年阴影；如果我是大卫，我有童年，我爸爸不爱我，哥哥不疼，对不对？在旷野牧羊，这个是大卫的生命的经历。很少在牧羊，爸爸忘都忘记了他。这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那全是这一段生命的经验，这段生命的经验，这是一个谁理你？爸爸都忘记你，连最亲近的爸爸都忘记你的。大卫怎么样诠释那一段生命的经验？大卫说：“耶和华这次怎么样救我脱离机子和熊的掌？耶和华也要救我，今天脱离这个。”非利士人、非利亚的手掌，所以你看见什么？我看见大卫他有一个非常特别不同的眼光。过去他的阅读是认父亲放羊，这是好听，但事实上是被爸爸放弃，对不对？他的诠释是在为我爸爸工作，那可能就是飞到外面去看羊了那么这段经验，大卫说：“耶和华救我，耶和华要救我，从狮子和熊的掌离开。”他怎么会把过去他在放野当中靠着自己双手万能的力量，这边自己诠释成是耶和华拯救他？明显的，这个孩子从小就有一种神圣的想象力。他不会把他很努力的读了第一名，或者是考上，就是仅只是按着人的像人的推理，就觉得说你很会读书，你很聪明，你很聪明，很棒的 DNA 所以第一名。他有一种神圣的想象，是耶和华引进了这一种很平凡的生活的元素里面。他认为上帝拯救他。好，然后当他和扫罗对话之后，扫罗对大卫说：“好吧，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这也是一句非常讽刺的话。耶和华与大卫同在，难道耶和华不与扫罗同在吗？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说：“弟兄姐妹，平平安安的去吧，平安安哈。”就是你会觉得你这个平安的语言理论上是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能够说出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我们未必经验到自己经验到那个平安跟耶和华与我的同在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大卫有一个神圣的形象，因为他看他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有耶和华神的工作。可是对扫罗来说，他的一生难道没有耶和华上帝的工作吗？有，当然有。但为什么他不能够，就是没有办法把历史所看到的这个现象联想，是说耶和华是 明知他有在准备。很简单，因为这次扫罗的每一场打仗，他战出去都比别人高，艺术零分。而明知他所有的想象建立在身高上的想象，被这个更高的人给破灭了。而圣经就要给你一个小小的大卫，少年人来分析我们这些成年人的眼。就是当扫罗要大卫出去去战场去选择，好 ，OK， 征战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在大卫和扫罗的这个当中的差别，是大卫他明显的发现，他的生命是有一个耶和华上帝临在的概念。不过呢，对于扫罗和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说，给他一个症状，得病死的症状叫哥利亚恐慌症，就是所有人哈、当我们的生命已经没有办法再从我们的信仰的想象力出发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很可能都会有一个哥利亚恐慌症。我们看见我们外在的环境比我们更大的时候，我们会立刻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太难了。当小时候感冒的时候，我们会很简单的祷告；当小时候跟那个橡皮擦或铅笔不见的时候，你会祷告。所以当你长大的时候，钥匙圈丢了，你会祷告吗？不会，你赶快骂人，对不对？去买个耳钉丢了。不是，想象说你这个时候是需要祷告的，因为在我们整个生命的历程不断的往前走的时候，上帝就越来越随着我们理性的发展而缺席啊。哥利亚恐慌症就在越来越多理性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渐的产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当我们在谈到这个神圣的想象的时候，我们紧接着需要面对扫罗接下来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当大卫要上战场之前，扫罗就把他身上的战衣给大卫穿，看看大卫能不能够穿。如果大卫就把这个战衣穿在身上，穿得不自在，好像你给那个小学的小朋友戴一个大人的安全帽，像那个帽子还会转一圈啊，然后拿那个刀子挂在腰间，那个刀尖还会戳到地上，反正那个画面就是觉得很不对称。所以这个动作是扫罗尝试的要把他过去的生命当中很重要的经验传承给大卫。对于扫罗来说，他需要教大卫怎么样用这些大人用的武器，对不对？好，现在你要去打仗，我跟你讲，去打仗的时候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常常就很希望的，年轻他们宗教的教育，都是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劝勉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说什么？我们的开场白都是。像当时啊，然后做出的什么？当初想当初我在教会的时候，哪像你们现在这样吃香的喝辣的，这里边还有 PowerPoint 可以看，对不对？我们以前好，对不对？他们这些年轻人讲，哎呦，你们要珍惜，所以我们有很多我们过去经验的累积，要告诉我们的年轻人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当看见扫罗对大卫这样劝勉的时候，我们似乎要有某一定程度的反省，说：“哎呀，上帝给你扫罗的，未必适合给大卫；上帝给你扫罗生命经历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未必这些事情都适合，或者是上帝要给这个年轻人，给我们的少年团体，在这个时候面对生命的困境所要给出的出路，未必是这样。我想在扫罗的行动当中，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层次的反省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因此而变成是对这个专业的否定，我们面对一种哈，那你说那就大人归大人，小朋友归小朋友啊，那么专业归专业，单纯归单纯，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不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什么什么，很多时候也是另外一个矛盾的对立。如果我们把专业跟信仰当成是对立来思考的话，恐怕这个会出现另外一个危机，说啊，你看。原来这个圣经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很排慕的，不用准备谁战场，然后说耶和华要保护我，这样就可以。那如果你这样子看圣经，恐怕又错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看圣经，那怎么看呢？你看大卫不是好像什么都不懂，然后就这样笨笨的就上战场吗？对不对？他很简单，小朋友不要说二等二等于四，然后就成为积分的哥哥说，这个很简单，二等二等于四这个事情，你只要祷告就会了，好像很简单的就可以解决，是这个样子吗？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是什么呢？我们再重新更深一个层次的来阅读这一个事件。事实上，大卫和扫罗之间并不是单纯 和专业，或者是信仰和你的专业之间的类型。其实这当中是有一种想象力的概念。对大卫和扫罗来说，圣经在介绍这两个圣经人物出场的时候，其实他们都跟大自然、跟旷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卫从小在旷野当中牧羊，这个扫罗有一次爸爸驴子丢了，不见了，爸爸跟他的儿子说怎么样？跟扫罗说：“你去帮爸爸把驴子找回来。”这个扫罗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在旷野走了好多天，跟他的仆人就是要解决问题。旷野当中，我们都知道巴勒斯坦的旷野充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石头是他们生活当中非常平凡的一件事情，每个人都看见石头，每个人都知道石头，唯独大卫在面对这些生命的经验的时候，他把这个石头的经验联想到对于哥利亚的征服。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对于扫罗来说，军人拿刀打仗是他的专业，对大卫来说，他的专业是什么？就是放羊。对大卫来说，他的专业就是拿这个金钱的筛子，拿这个可以用啊，像我们拿那个弹弓的概念，他是把石头绑在那个上面，然后甩甩甩丢出去的。这是对大卫来说，他手上所拿的这件事情，就是他的专业。这些其实从来都没有让我们轻看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职业类别，然后让我们放弃那些东西，只是在那边祷告而已。当大卫所能够运用的这一个，其实我们发现也是他生命的历程当中上帝给他的专业。不管这个专业相对于扫罗的专业来说是不是足够专业，以他的那一个平台来看足够专业，但事实上上帝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都放下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那那个部分有没有想象力，把这件事情跟上帝的工作联想在一起，恐怕会是我们在面对上帝给我们托付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今天呢，跟弟兄姐妹思考这个神圣的想象，我们发现整个的故事在最关键的时刻，就是以色列人面对哥利亚威胁的时刻，他的大哥以利亚，二哥亚比拿达，三哥撒玛，以色列王扫罗和众以色列百姓，他们事实上面对了一个灵性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是，不管过去历史多辉煌，他们曾经打败非利士人多少次，不管他们过去的教会多么的兴盛，有多么棒的教会的经验，都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当下的这个现实的压力。当众人都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大家苦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怎么样寻找出路。圣经的经文事实上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在以拉山谷的当中，所有人面对困难，但却没有人回到上帝的面前。唯有今天上帝在我们生命历程当中，借着我们曾经走过的事情，向我们所诉说的事情。这个大卫神圣的想象力，我想上帝曾经要帮助我们，借着大卫怎么样想象他的生命有上帝的参与，也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体生活里面。我们不再只是用我是哪一个同工，我是哪一个角色，我是哪一个服饰，而这个表象的概念来思考上帝与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重新看见更多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团体当中的工作。所以我想我们第一个从大卫学习到的是，当我们走走生命的路径的时候，诗篇六十五篇是十一节，以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许久了。大卫不只是守守他生命的过去，他也肯定他生命的现在。我们也要对年轻人说哈，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和爱心、信心、知觉上都做幸福的榜样。我想大卫解决问题并不是靠着很复杂的东西，就是那五颗什么石头，大卫蹲在那里捡那五颗石头。你不要以为那五颗石头很简单，你有捡过那个石头在手上有没有？捡那个打水漂，你不知道捡石头要捡圆的还是扁，一定是扁，一定要你的经验告诉你怎么捡扁的石头。现在勉励我们当中有没有那个国高中生还没有少年团体的？不管你现在读的那个是国文、数学、地理、历史、英文，这每一个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小小的石头。你怎么样好好的跟那些小小的石头相处？有一天上帝要使用这个小小的石头 你怎么样认真的对待这个石头，有一天上帝要借着你这个认真的态度，把祝福带到你的信仰产品里面。而我希望我们彼此努力，虽然上帝现在给我们这个大朋友现在的这个专业是什么，现在你手上拿的石头是什么，有一天上帝都要使用我们生命当中的专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借着大卫生命用神圣的想象来诠释上帝你的工作，愿你将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想象力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从神的眼光来阅读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愿意从神的眼光来阅读我们教会当中年轻一代的这一群弟弟妹妹或是弟兄姐妹们，让这一群孩子们的生命是在神圣的想象力当中来成长，而不是被许许多多教会的繁文缛节所限制住。亲爱的上帝，愿你帮助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用神圣的想象力成为整个信仰的传承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早上，恳请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